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主前清新祷告，四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期待我们的祷告都能够生发功效。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守望，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雅各书灵修笔记，一人的祷告二，他的爱子。灵修经文，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上次我们思想到，只要我们认识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可以开始正确的祷告。我们因着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与基督有生命的关系，神就成为我们的父，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只要紧紧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爱子，是圣经中所称的义人。雅各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如以利亚，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是何等的力量，乃是可以左右自然天气的力量。你们有想起类似的场景吗？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门徒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后来他们知道了，我们也知道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爱子。我们有着爱子生命的人，我们也可以经历祈祷所发出的力量大有功效。只是我们若真认识神是我们的父，或者说真有神爱子的生命，我们理当对祷告带着极大的期待。换句话说，我们若不带着期待，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也不是真正的依靠主。虽口称他是父，但他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在他的爱子里面。你我对于地上的父母根本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即使有请求也没有很大的期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的父母会高兴吗？他们当然也就无所谓了。那么究竟期待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最直接的期待神应允我们所求的。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很简单，是不是？父啊， 我真是苦啊，求你帮助。父啊，我也很快乐，谢谢你。雅各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么简单的祷告，简单的期待，简单的相信。父与子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的。当一个孩子为了父母能答应他的请求，费尽心机，很多铺垫，绕了许多弯子才说出自己真正的目的，这是正常的父子关系吗？这其实是已经出了问题的父子关系。直接说出我们所要的，并期待天父答应我们，这就是祷告的开始，也是最直接的祷告。你我不用去猜测父会不会应允我们，我们只需确认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就可以，因为他是神的爱子，在他里面的人就是义人，父听他爱子的祈祷。如何确认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就是信他。信心不是仅仅在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依靠他也不是仅仅在于某个时点，而是住在他的里面，与他的生命连接。我们这一刻确信他是我的救主和主，我这一刻就在他的里面。我们这一天确信他是我们的救主和主，我这一天就在他的里面。当初主耶稣即将离开他所亲爱的门徒，不再以肉身与他们同在，而是将要以灵与他们同在，就对他们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无论多小的事情，也无论多大的问题，我们只要信，我们就是神的爱子，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基督里向父祈求，不用付上我们什么代价，不用进食。请别误会，不是说进食不好，那只是另一种属灵的操练，不用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的需要直接的告诉神。一位弟兄曾经分享他的经历，他有一天丢了电动车的头盔，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也是一件不小的损失，这头盔还比较贵。弟兄和他的儿子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正想着算了回家吧，这个时候觉得应该祷告一下看看，祷告完了竟然发现头盔就在前面一辆电动车的后座上，太神奇了。很多人不会为此祷告，因为他们不期待，可能他们是一个富足的人，所以他们不需要天父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的是钱可以买好多新的。也可能他们是带着世人思想的基督徒，让我用不信的人的逻辑分析一下，就是弟兄找了一圈都没看见，他祷告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看见，就捡起来放在电动车后面，这是运气好，不信的人会这样说，而有这样思想的基督徒也会如此说，他可能也会偶尔一两次的为此祷告，而且看见奇妙的结果，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他的兴奋就过了，他以为是运气，我不认为这是运气。这种最直接的祷告乃是我们常常必须有的，不要对上帝带着心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总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开始祷告，而且真的很期待上帝为你解决问题，就会渐渐地看见自己的真相。在那个简单的期待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真实的期待。比如有孩子的弟兄姐妹都会为着孩子的成长而操心，我看其中最大的操心都是为着孩子的学习。你如果从来没有为你子女的学习向神祷告，要么上帝特别恩待你的子女是个神童，要么你根本无所谓，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要么你不喜欢祷告。而为孩子学习祷告，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看见他哪里有不足，他求上帝帮助他。比如数学学不好，就直接求父赐下智慧给这孩子，能够学好数学。但我们这样一直祷告下去，可能渐渐会发现我们的期待其实并不是真正希望他读书好， 我们真实的期待可能是自己有面子。我的孩子在某某好学校读书，这也是一种夸耀。请注意，我不是说想为孩子学习好而祷告的人都是这样虚荣的人，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所以为自己的期待，其实很可能还隐藏许多其他的期待。有时隐藏的期待是妄求，比如有时我们看似期待神帮助我们解决财务的问题，而背后的期待却是羡慕富足，也希望如富足的人一样靠着钱财而无忧无虑。那我们就要停止那直接的祈求，却要为自己的贪欲求主的怜悯和赦免。有时隐藏的期待则是显露出我们的不信，看似我们期待天父解决我们前面的困难，其背后却是不信主就已经在门口了。不信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若这样能够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就要停止那直接的祈求，而是忍耐等候主。我们应该祈求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如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欢喜快乐的忍耐等候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上帝喜悦我们直接的祈求，但他鉴察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自己都不知道的污秽、败坏和罪，所以他很多时候并不答应我们直接的祈求，不是不爱我们，相反要在祷告中与父的交通之中来光照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况。你我若真的相信上帝，那你我就会真的知道病得医治和罪得洁净这两者之间，若二选一的话，总是希望自己的罪得洁净。但神不是二选一，神先要解决我们的罪，神还要赐给我们身体的平安，这就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父。你我信吗？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她会向我要一些钱去买她想要的东西，一般是5毛钱的棒棒糖，或者是1块钱玩一下电动摇摇椅。虽然他也喜欢另外一些花花绿绿的软糖，但对他来说很贵，超过了他的认知。1块钱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钱，所以他根本不会问我要那些花花绿绿的软糖。但我的心里其实很想给他，因为我爱他。而且相比较那些棒棒糖，我认为这些糖对他更健康一些。那5毛钱的棒棒糖在我看来简直都是色素，所以我就不给他买棒棒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吗？有时我们所期待的和天父所要给我们的不一样，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什么是天父更好的东西？主耶稣说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就是天父更好的东西，要赐我们圣灵。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生病了，我们为着健康祈求，父可以赐给我们力量，如约伯一样忍耐，而得着美好的结局。天父也可以赐给我们够用的钱和好的医生，通过医院治疗我们的病。天父还可以让我们不经过医生的手，而在祷告中经历超自然的能力。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主叫我们起来，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局限，只会知道第二种。有的人可以有医生，但是没有钱，他就为有钱而祈求；有的人有钱，但没有医生可治，他就为有医生而祈求。而天父要给我们的圣灵，就是圣灵会将天父给我们的心意告诉我们，因为唯有圣灵知道父的心。这时我们若照父的心去求，岂不得着更美好的应许？我们的期待有时没有错，并不是隐含着妄求和不信，但还是没有看见父答应我们的祷告，乃是天父要给我们更美好的，他在等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求。 只是我们许多的时候仍然埋头苦求，在我们自己的心意里痛哭流泪，以为是自己还不够虔诚或者没有付上代价，我们就开始进食。我们也开始学习一些别人的方法，我们就去不停地找属灵的人为我们按手。我们可能还铮铮有词引用这里的圣经，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们就不知道来祈求圣灵光照，使我们明白父的心意到底如何吗？我们知道圣灵何等的难过吗？他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求父开我们的心，看见父的心意。祷告的人呐，我们所期待的乃是明白父的心意，期待父所期待的，因为父所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父最大的期待乃是人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我们明白父的心吗？我们仅仅是头脑知道这个道理没用，我们唯有在爱子里常常向父祈祷，并且期待他的作为，我们才会真正对于失迷真道的有何等迫切的心。灵魂的需要要比身体的需要重要得多，但不是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是不会明白的，我们不会真正期待救一个灵魂不死。祷告乃是在子的生命里向父发出的呼求，期待父的允许。没有期待的人没有真实的祷告，也不知道真正的父与子的关系，或者是出了问题的父与子的关系。我们是人，是普通人，不可避免的会落在罪里而不知道如何祷告了。以利亚虽是大能的先知，但也有软弱求死的时刻，但父都知道，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在一起彼此认识，彼此知道，这样我们就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我们就能经历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下次我们会继续思想什么是祷告真正的功效，但今天我们还是要提醒，无论我们的生命如何成熟，无论我们如何明白父的心意，但我们的祷告永远不要离开那简单的祈求，不要装属灵。我们越单纯像孩子一样在父面前，就比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这样我们就越得父的喜悦。因为我们能祷告乃是在爱子里的祷告，父与他的爱子乃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关系，父的一切都是子的，子也是父的，缺少什么就祷告吧，欢喜快乐就歌颂吧。
祝你就是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主再次撕下你恩典，再次撕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
罪。 好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哎，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
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徐弟兄患有脑瘤方面的疾病，前段时间在医院治疗，手术之后免疫力下降，白血球也不正常，请为弟兄的康复来祷告。清心姐妹的丈夫颈椎不好，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身体还会疼痛，影响了工作和生活，请求代祷。郭姐妹的小孙子8岁了，在家在学校都不愿意去学习，去年学习挺好的，到2年级就不愿意再去学习了。她从小在主日学长大，姐妹和儿子儿媳都希望孩子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有愿意学习的心，请求代祷。亚萍姐妹的小宝贝冉冉刚出生1个多月，头上长了一个血管瘤，医生说虽然是可控的，但孩子实在太小了，而且长在头部，担心有副作用，并且也是非常疼痛的，需要孩子3个月以后进行血管的冷冻以及麻醉治疗。期待这个孩子的血管瘤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被自动吸收，免得受疼痛和一切的副作用，请求代祷。现在清心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为我们有需要的听众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怜爱的大能医治者，我们愿意将我们有需要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施恩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施行医治，在他们的内心施行转变。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来眷顾许弟兄，怜悯他身体的白血球能够快速的有所增长，并且也使癌细胞降低到一个健康的指数，使身体不再受癌症的侵袭，使他的心也能够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不再为自己的身体有任何的忧虑和苦楚。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眷顾清心姐妹丈夫的颈椎以及腰间盘突出，祈求你施恩的手亲自的医治他，也带领他在工作当中学习保护颈椎、保护腰椎，使他的身体得着从你而来的修养，也使他的心灵和你有美好的连接。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眷顾郭姐妹的小孙子，祈求你来怜悯这孩子，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不爱学习，祈求你就来在这孩子的生命当中做一个翻转之功，挪去他面对学习的恐惧和压力，带领他能够学习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从你支取能力面对学习的挑战。同时也求你带领他的家人面对孩子的学习方面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的引导。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亚萍姐妹的小宝宝冉冉，祈求你来医治孩子头部的血管瘤，在你的恩典和医治之下，使血管瘤不再经过手术就能够完全的自动消失。祈求你也挪去亚萍姐妹心中的顾虑，带领她以及她的家人多多的切切的为孩子向你守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引领他和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亲自看见你的医治之能。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知道你时刻与我们同行，也来怜悯我们时刻与你同行。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 9966-12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我们的同声阿们已蒙了神的悦纳垂听，也愿意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依然成为那个殷勤的代祷者。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就像你的话语一样的甘甜。